网民话大陆好多人公知已停发，普京阅兵再发核武威胁，美驻港总领事23条后首次发声，中共政治审查渗透台湾影视界，袁荣光仍未被下架，设为零星或违法。特斯拉扩大中国裁员，停北美招聘。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两岸新闻，我系林思明。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10号，礼拜五。下面系详细嘅新闻报道。中国经济差到边一种程度？最近一篇自媒体文章曝光嘅状况令人吃惊。一段时间以来，不断传出中国公务员体制内被降薪甚至是裁员的消息。外媒报道说中国进入降薪时代。国内社交媒体上流传一篇文章说，昨日同一个朋友聊天，他是某个县城的体制内事业编抱怨工资拖欠的事。而且今次不是拖欠几个月，而是差不多一年不发工资，自己有点撑不下去了。作者认为体制内挨一下就过去，工资总是要发的。但是朋友说今次不一样，以前单位确实有过发不到工资的情况，但最多忍3个月，单位就会以贷款的形式将工资发给大家。虽然说是贷款，但个个都知道不用担心还贷款这件事。讲白了，这个就是发工资，只不过换一个讲法。单位如果降薪，就可能追偿以前发的钱，但是用贷款的名义发的工资是不会被追偿的。不过朋友说今年不一样，单位贷不到钱，事业编的工资通通拖欠，行政编都是有保障，但县城里面能够有行政编一般都是领导，领导的钱没人够胆拖。更令人吃惊的是，作者跟着说他这位被拖欠工资的朋友是做纪检的，算是体制内强势部门，但就是这个强势部门都发不出钱，那其他弱势部门就可想而知了。更坏的是，这名朋友虽然拿不到钱，但不够胆辞职。不只是体制内，作者说现在社会上很多企业都发不出工资，员工也不够胆走。譬如房地产企业现在很差，高管的绩效通通都发不到，但没有高管会辞职，因为这样就会失业，所以大家只能够挨。作者最后总结说，现在有些朋友工资降了很难过，但还有一些朋友工资不单止降了还拿不到，现在只能够靠信用卡维系生活。这个范围不是体制内，而是全行业。用朴素一点的话说，现在大家都过得很难，很多人的工资已经发不出来。这篇文章曝光中国经济已经差到老百姓要活不下去的程度。中国土地财政崩盘，从去年开始爆发全民降薪潮，甚至有大城市的警察都被降薪。譬如上个月自由亚洲曾经报道，天津市退休教师颜女士了解到，天津、大连、南京等地方的警察工资被减了20%。目前中共头上仲悬挂住一记重锤，咁就系川普可能喺11月总统大选中重返白宫。中共冇履行川普任内签署嘅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观察人士早就警告，川普重返之后可能对北京祭出重罚。曾经喺川普任内担任国安顾问嘅麦克马斯特3号话俾日经亚洲知。他预期川普会对中国不公平的经济行为采取强硬而且迅速的行动。就算川普对中国低价电动车加征大约200%的关税，他都不会惊讶。同时麦克马斯特亦说，他认为川普假如胜选，美国仍将致力于保卫日本和台湾。在被问及是否认为川普会同意部署军队防卫台湾的时候，麦克马斯特回答说，我认为答案是会。他还隔空表示，希望中共党魁习近平了解，他们没办法用可接受的代价通过武力来达成对台目标。 俄罗斯9号举办二战胜利日阅兵。总统普京在发表演讲的时候，除了指责西方国家之外，亦表示不容许任何人威胁我们。俄罗斯的核武处于戒备状态。法新社报道，普京在红墙表示，俄罗斯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困难又关键的时期，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取决于我们每个人。几日前，俄罗斯威胁说计划在乌克兰边境附近进行新的核武器演练。在阅兵仪式上，普京再度意有所指地表示，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拥核国，我们的战略力量始终处于战备状态。海外媒体提到，俄罗斯虽然在阅兵仪式入面展示出部分军事装备，但由于很多军事资源被调至乌克兰战场，所以阅兵仪式的规模和往年相比显著缩减，大约有9000名士兵参加，而且只来了8个国家的外国领导人，包括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和老挝等。美国驻港总领事梅裕瑞5月9号直率批评香港和北京不遵守国际条约，并公开向香港政府下话港，如果想要稳定与美国的关系，就必须停止对港人的镇压。梅裕瑞以影视的方式参与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论坛，详细阐述美国对香港的政策。他说最难处理的就是和香港政府的关系，而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香港不尊重国际条约。这个是香港通过23条之后，美国驻港总领事首次公开发言。梅裕瑞说，如果香港政府恢复对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与条文的尊重，美国政府随时准备好做出正面回应。梅裕瑞详细谈到美国政府的要求，香港政府要撤销对在美国的香港人的通缉，还要停止进一步镇压港人。他说，据我所知，在权利和自由方面的倒退，不单止是美国的担忧，也是很多国家的担忧。最近我们看到7国集团外长对香港的变化做出非常有力的表态。梅裕瑞表示，美国政府密切留意今个月香港法院对47人案做出的裁决。美国商界不单止关心条文含糊不清的23条，还有香港政府即将推出的网络安全法，因为这个直接影响香港资讯自由流通。他最后赞扬香港人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下仍然能够坚持下去。他说，即使在这个非常艰难环境下，很多香港人正在尽其所能地努力回复和保留很多东西，这些东西令到香港成为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我真正享受住在这里。香港独特的语言、文化、包容开放的基因是它最大的资产，还有香港人，这个包括不同意美国政策的香港人，这些港人仍然非常欢迎我、领事馆的同事和全体美国人。梅裕瑞又提到，无论香港变成怎样，美国政府仍然会和香港紧密联系。美国驻港领事馆决心在未来2个世纪或者更耐留在香港。梅裕瑞发言之后仅2个多小时，中共外交部驻港公署就发出强硬的谴责声明。声明说，梅裕瑞妄以香港特区司法个案公然为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分子撑腰张目，插手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等。台湾女艺人吴木苑近日表示，她去年在中国为一个网剧担纲女主角，估不到拍摄完毕之后，剧组人员要求吴木苑签反台独声明，否则剧集会被下架。事件引起对中共政治审查的关注。据自由亚洲5月9号报道，吴木苑的经纪人陈孝志接受台湾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的艺人如果去中国工作，一定要签反台独声明，承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共官方还要审核，通过之后台湾艺人才能够参与演出。类似的审查不单止在中国已经成为惯例，甚至还蔓延到台湾。中共会对来自台湾的影视作品进行政治审查。 在台湾电视台工作的王小姐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虽然电视台冇政治倾向，但佢哋拍剧集嘅时候会审查工作人员嘅政治倾向，以防日后将剧集嘅播映权卖到中国嘅时候被刁难。王小姐话：我哋会避免聘用政治色彩过度鲜明嘅人员，虽然仲系以专业考虑为优先，但如果政治色彩过度鲜明嘅话，我哋依然会有所顾虑。王小姐表示，有非常多嘅影视同业因为政治倾向嘅问题，冇办法将佢哋嘅电视剧同埋电影卖去中国大陆。这个终归仲系取决于各个电视台自己嘅选择。有啲会非常重视大陆市场，就唔会去触碰政治；有啲则系会选择政治优先。香港高等法院八号对袁荣光归香港颁布临时禁制令，但系到九号 ，Google、YouTube、Spotify 等网站仍然冇将呢一首歌下架。在香港仍然能够在这些音乐串流网站搜寻并且播放《愿荣光归香港》。香港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九号对港媒表示，禁令在海外没有法律效力。汤家骅说，香港法院在域外没有法律效力，如果要执行禁令是需要其他国家或者地方法院同意才可以。如果服务商在香港有办公室、有员工、有负责人，他们就可能被检控，最好不要下载、上载、播放这首歌。汤家骅还提醒港人，将袁荣光归香港用作电话铃声也可能有问题，因为如果在地铁上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很多人都听到的话，就可能违反禁令。香港高院的禁制令禁止以任何方式广播、演奏、传播、出版、印刷、销售、分发、展示，甚至复制《愿荣光归香港》以及这首歌的改编版本。禁制令附表还列出这首歌在 YouTube 的32条建连，但直到禁制令颁布的第二日5月9号，其中27条仍然可以在香港浏览。律政司长林定国6号曾经表示，会请求或要求网络供应商移除相关内容。代表 Google 等网络平台的亚洲网络联盟就说，将评估禁令执行的方式和影响。明报认为，港府根本没办法令 Google 服从禁令。美国电动车巨头特斯拉在宣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裁员之后，又加大在中国的裁员力度。另有消息指，特斯拉八号起在北美删除几乎全部招聘信息，只留低三个短期的职位。特斯拉早前宣布要在全球裁员10%，并且在4月16号开启首轮的行动。据内部人士推算，可能有超过20,000人被裁。5月9号，彭博社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特斯拉今个礼拜开启新一轮的裁员，主要集中在中国。涉及上海超级工厂的多个部门，包括客户服务、工程师、生产线工人和物流团队。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说，大部分被炒员工的补偿金按照工作年限结算，每工作一年可以获得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补偿。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人将会受到影响。上海厂负责特斯拉全球半数以上的产量。上个月底，马斯克访华显然未能够阻止这一波裁员。特斯拉今年第一季度的财报几乎所有数据都不如预期，比亚迪等中国电动车以更加低廉的价格和特斯拉激烈竞争。中国消费者的信心疲弱亦都影响特斯拉销售。据彭博社估计，今年首季特斯拉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由去年同期的 10.5% 缩减至大约 7.5%。 除了裁员之外，特斯拉亦开始停止招聘新人。截至5月8号，特斯拉删除了招聘网站上对美、加、墨、波多黎各四个国家的3400多个职缺，只剩下三个为期7个礼拜的培训职位。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